痛苦的懊悔之二。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天父的第一个属性，就是天主全能。我们说天主是万能的是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是说，凡是有意义的事情，凡是可能做到的事情，凡是讲得通的事情，他都能够做。天主不能够叫他自己停止存在，他不能够这样善变成共恶。虽然天主无所不能，但是有些事情他不能够做。正因为他无所不能，所以他不能够犯错。比如说他也不能够把二加二等于五，或者画一个圆的方形。在恶的这个问题上，天主所做的权威的辩护是，人有了自由的意志而无道德上的恶，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。换句话说，天主既然决定创造有自由意志的人类，那就由人类而并非由天主去决定是否为恶，那就是自由意志的意思。在天主决定创造人类的情况之中，本来就有恶发生的机会，因此也就有了受苦的结果。恶跟痛苦的来源不是来自天主的全能，而是来自人类的自由。即使是全能的天主，也不能够创造一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边的人拥有真正的自由，而无犯罪的潜在性。因为我们的自由，在自由所含的意义里边，就包括有犯罪的可能性。创造一个能够有真正的选择的自由世界里边，同时却没有选择恶的可能，那是一种自我的矛盾。我们要问天主为什么没有创造这样的一个世界，等于询问天主为什么没有造出没有颜色的颜色或者圆形的方块一样。那么为什么天主没有创造一个没有人的自由的世界呢？因为那会成为一个没有人心的世界。那会是一个没有憎恨的地方吗？是的。没有苦难的地方吗？是的。可是那也会是一个没有爱的世界。而爱是宇宙当中的最高的价值。没有了爱，我们永远不能够建立那最高的善。真正的爱，我们对天主的爱跟我们彼此之间的彼此相爱，必须还有一种选择。可是有了选择，人就有了反而去选择恨的可能性。但是在创世纪里边不是这样讲，天主的确创造了一个世界，人类享受了自由，但是没有罪恶。对的，天主真是这样做的。而且天主创造了完毕以后，他宣布那个世界是好的。人们有权自由选择爱天主或者是背弃。不过这样的一个世界，罪必然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地方。而且把罪的潜力发挥出来的不是天主，而是人。过错终归是在我们的人的身上。他把他的工作做得无比的完美，是我们人把他事情弄糟了。创造一个有自由意志而又没有犯罪可能的世界是相互自相矛盾的。人们打开了一个选择恶不选择天主的门，结果招来了苦难。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是由于我们选择的结果。我们选择了杀戮、毁谤、自私，在男女的关系上走入了歧途、色心跟罗莽。我们再来看天主的第二个属性，天主无所不知。如果天主无所不知，他不仅仅知道现在，他还知道将来。他不仅仅知道现在的善跟恶， 也知道将来的善跟恶。如果他的智慧远远的超过我们，就像那个人的智慧超过那头熊，那么一个慈爱的天主制定的限度就有可能，就是容忍那张照片上的激情那样可怕的事情。他用实际的例子来说明，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最坏的事情，最后结果成了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最好的事情。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呢？它是指的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件事情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而耶稣又是天主的儿子，当时候没有人能够看到这一个悲剧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，可是天主就预知，结果他是把天堂的门给众人打开了，因此历史上最坏的悲剧就成了历史上最荣耀的大事。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在那个地方发生，如果最大的恶结果能够成为最高的善，它也可能在别的地方发生，甚至于在我们自己个别的生命里边。天主在这里揭开了帷幕，让我们都看到在别的地方他只简单的说相信我。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人生难以置信的富有戏剧性的，它不像科学上的公式，而真像一个我们不知道结局的故事。我们来做一个比方，假如你是一个魔鬼，你是天主的仇敌，你要杀戮天主，但是你不能，可是天主他有一个创造人和爱护人的弱点，而人是你能够抓住的，所以现在你可以有了忍者了。于是魔鬼下来进入了这个世界，败坏了人类，把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拉进了地狱。天主派遣先知来教导他们的时候，魔鬼杀死了天主，然后天主做了一个最最愚蠢的事情，他就是派他的自己的儿子来到世界上，而且按照世界上的规矩来办事。魔鬼对他自己说，我不能够相信天主会这样的愚蠢，他爱得连头脑都发昏了，我只要煽动几个代理人，像赫洛德、比拉多、盖发、罗马的士兵，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就行了。魔鬼真的是这样做的。于是耶稣就挂在十字架上，他为人也好像为天主所离弃，流血致死。他在死的以前就大声的喊叫说，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离弃了我？你作为一个魔鬼，现在你感觉的怎么样？你觉得你胜利了，证明你正确，不过你当然是错的，不能够再错。这是他的最大的胜利，是你魔鬼最大的失败。如果这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，而是人间事物的范例，那么在我们就像耶稣那样流血受难的时候，同样的情形也许会发生，也许这正是天主打败魔鬼的一个办法。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门徒们见到这件事情会有什么？门徒们见不到这件事情会有什么好的结果？同样，在我们面对斗争、考验跟受难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也想象不到会有什么好的事情的出现。但是我们在耶稣的事例里边看到好事怎么样子发生，我们因此也可以相信在我们身上也能够看到同样的情形。举例来讲，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基督徒的经历似乎都在说，他们吃苦受难的结果 是他们最后能够接近天主。有什么事情更好的、更好过这个例子的呢？天主第三个属性，天主至善。当我的孩子给卡车撞到的时候，如果我坐在那里不救他，不管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，我不会是好的。我如果袖手旁观，我就是一个坏的父亲。而天主所做的正是同样的事情，他坐在那里不肯施行奇迹，把我们从比卡车撞到更坏的危险里边解救出来。这样说来，天主怎么不是坏的呢？我们来举一个人事关系当中的例子。假如我和我的弟兄们说，我可以把你从困难当中解救出来，但是我不那么去做，人家就一定会说我不负责任，甚至于邪恶。但是我们无事不是不对我们的子女做同样的事情，我们不替他们去做功课，我们不替我们的子女造一件玻璃的绿色，保护他们不受到任何的伤害。有一个父亲看到他一个四岁大的女儿在给洋娃娃穿针引线，他做起来很不容易，每次都刺到他的手指，而两次还刺出血来，所以他是一试再试，他一定要自己去完成它。这个做父亲的见到他的女儿的指头出血的时候，他应当想去帮助他一下，但是这个父亲很聪明，没有那样做，因为父亲对他自己说，这个女儿一定办得到。大概过了5分钟，这个小孩子终于办到了，这个父亲就从暗处跑出来，这个女儿就对他说，爸爸爸爸，你瞧我做了什么呢？你看我做了什么呢？他给针线刺破的那个痛苦，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的忘记了，因为他能够把这根线穿到这个针孔里边去，是这么样子的得意。那个时候痛苦对他来讲是一件好事。天主显然的比我们人要对待我们的儿女要聪明得多，他能够预知我们需要一定痛苦，理由是我们可能不太明白，但是他能够预知，为了某种长远的利益，受点苦是必须的，因此他允许痛苦的存在，并非是由于他坏。牙科医师、体育的教练、老师们、父母们都知道，有的时候心肠软，做不出好事，所以一定要有很多的时候，天主容许患难的存在，为了帮助我们取得道德上和心灵上更大的善。在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里边，也不需要勇气，正像保罗中途给患难这种优良的品质所做的见证。保罗中途这样讲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我们来证实这一个事实，我们从我们所犯的错误跟错误所带来的苦难当中学习。宇宙是锻炼灵魂的机器，通过困难考验跟从痛苦当中的经验当中学习，人才能得以成熟跟长大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连耶稣都有受苦难学习的顺从，这对他对耶稣来讲尚且如此，对我们岂不是更应当如此吗？有一群抢匪抢了银行以后，有一个人被枪打中了。被打中的人当中，有一个人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天堂的门口，他要什么，一个 河山的老人就给他什么，因为一切都是免费的，他不久就对黄金感到了厌倦。由于他是一个私逆狂，他伤害了美丽的女孩子，而他们那些女孩子只知道对他笑，这也使到他感到了厌倦。于是他就把不多罗请来，他说这里一定吃了什么叉子。不多罗说没有，我们这里从来不吃叉子的。那么他说你能够把我送回到 地上去吗？不多罗说当然不能，因为你已经死了。那么这个人又问，那么你我和我的朋友应当是属于另外一个地方的，把我送到那个地方去吧。不多罗说不行，我们这个我们办不到，找账行事嘛。他说明白吗？这个人说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呢？不多罗说这是一个你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地方。这个人又说这个不过我以为我应当喜欢天堂。不多罗回答说天堂谁对天堂说过什么呢？天堂就是那个另外的地方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一个没有患难的世界更像地狱不像天堂。事实上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可以假装你是一个天主。刚才我们譬喻了你是一个魔鬼，现在我们来假装我是一个天主，在你的想象里边要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，创造一个乌托邦，就是空想的。但是你的心想通，试图改进这一切的后果，每次你用力阻止邪恶，你就获得了自由。为了防止所有的恶，你得取去所有的自由，把人变成功傀儡，那就是说他们连自由选择恋爱的能力也会丧失。那么坏人为什么都能够逍遥法外的公义吗？坏人不是在逍遥法外，公道没有立刻实行并不等于没有公道，总有一天天主要算账，坏人要为他们所做的坏事，为他所引致的苦难负责任。只被天主现在不惩罚，等于看小说看到一半就怪作者不把结局讲出来。天主会在适当的时候追究责任，事实上圣经说过他所以言辞理由之一，是有的人还在根据信说寻找，还没有找到他。他实际上是因为对人类的热爱而延迟了完结这个历史的公案。今天我们介绍到这里。